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大家好，欢迎做客四季小屋，我是孟媛。
我是笑笑。
笑笑好，平安归来啦。
耶、yeah, 有气无力的开心。
有气无力的开心。为啥会有气无力呢？
就是去了趟，就是出去旅游，然后旅途上非常的疲惫，估计内容过于丰富了吧。
你去旅行是自驾游，完全的自己行吗？就是不是跟团那种哈，就是自己设计的旅行，和朋友外出那样的。
对，我是一个不爱做计划的人，就是先到了目的地再说，然后具体该干什么当场讨论完，说走就走。对。
只是你一个人是说走就走，还是所有人都跟你一起说走就走啊？
一个人呢？
哦，
一个人说走就走，然后正好线上约个朋友说去哪儿呀，然后我的朋友也非常积极的回应说走，然后我们就出去了。玩完之后呢，就下一步继续，就是这个样子。
哇，其实我很羡慕说走就走，但是说走就走的程度也要掂量掂量啊。你去的地方不是荒郊野岭哈，还是有地方吃有地方住的。
那必须的。
那聊一聊吧。
我先是自己先订了一个就是去旅游的一个巴士吧，因为我其实去旅游的地方没有特别远了，就是在我现在住的地方隔壁的小镇啊，就是车程大概两三个小时这种。然后订完之后呢，正好在那边也有我的朋友，我就提前和他说好，我过去的时候在他家借住几个晚上，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先是和我一块儿住的朋友一块儿出去玩儿，然后后面就在线上约上我以前其他的好朋友，还有原先在那边教会里的一些朋友都出来聚一聚。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旅行，没有任何的规划。
就是去见见老朋友喽。
是的，目的是见老朋友，不是为了玩儿。
所以是朋友之行，那应该是非常非常开心了。让你疲惫特别累的点在哪里呢？
主要是因为过去就和他们聊天会聊很长的时间，然后而且是一个接一个朋友的聊，所以就是和这个朋友聊完之后，马不停蹄的跑到另一个朋友那边聊。然后就会感到很疲惫，然后晚上的时候，因为我借住在我的朋友家呀，就和这个朋友凌晨就很激动和兴奋在那里聊天，聊到凌晨四五点钟之后，早上又要去聚会，然后又爬起来，聚完聚会去了小组，然后又跑到其他人那边聊天吃饭，一下子又搞到凌晨，回来的时候就虚脱了。
我明白了，是因为你们聊了彻夜通宵，所以没有睡觉就累啦。
没有睡觉，再加上四个小时，续航二十来个小时，十来个小时，就会觉得哦，这就是年轻人的身体吗？
一直不停的讲话，你可以讲超过10个小时，你也挺厉害的。
哎呀，我觉得很多其实也是听听朋友的近况啊，听他们吐槽身边的事情啊，很开心。其实也不是一直我在讲啦。
社交超过10个小时也是挺厉害的，这样
太
更
累
准确一些。
对，太累了。奉劝各位听众好友们，千万不要尝试长达10个小时的社交。
懂了，难怪你回来一直跟我吐槽说，孟媛姐，我累了，我要休息两天补血。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回来的路上，我也是乘大巴遇到我最难受的事情，就是我订那个车票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随机分配车票，然后我这车票的位置就 就在厕所的旁边，然后不知道哪个人非常的缺德，在厕所里面上了大号，然后整个车都是这个味道，然后我又不能换座位，你们都知道这个大巴这窗户是开不了的，我就整个人都不好了，让我特别的气愤又难过，然后就这样撑了一路，我就特别感激某位正在大巴上吃泡面的好友，
这画 面
可
感，
以 可以盖过这个味道。天呐，我太痛苦了，这是我整个旅途当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确实，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哇，真的扑鼻而来。
是的，受不了，太难过了。
那我想问问你，这些朋友啊，在另外一个小镇上，你很久没见他们了吗？
很久，
超过两
在
年。
我，1年多吧，就是因为我原先的学校其实在他们那边，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交流的时间啊，交朋友的时间。但是我后面转学转到了现在我住的地方，所以时间就会很长时间，因为我已经学了1年了嘛，那就代表着我已经到这边1年多了，然后我就回去看看他们。
那你们见面之后聊天聊得最多的，或者说吐槽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上课遇到了什么样神奇的老师和同学？
真的吗？很多奇葩老师吗？
很多，就是原先那个学校，就上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内耗吧，感觉我们学习的这个专业非常的水，有时候就老师虽然非常的仁慈，但是有时候这种仁慈其实是一种不公平的表现，就是当你对待一个学生，他不认真做作业怎么样，但是对他很仁慈的时候，那对于其他正在努力的同学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对，对，就是我有个朋友，他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就在做小组作业嘛，然后他的一个就是和他一块儿。就是在 team 里面的一个人，他什么都没有干，怎么样？然后到了后面，就是交给他的任务，他都没有非常认真的去完成，都非常的敷衍。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那个朋友一个人在做。到后面上交的时候，他就是很生气，就是分配给那个不认真做东西的同学的任务都没有完成，他要一个人在上交的前一个晚上缝缝补补，实际上这整个东西都是他一个人做的，但是后面他就不打算把他的名字写在，就是把那个不认真写作业的这个同学名字写在他的作业上面，然后呢，那个同学就去向老师求嘛，是因为他如果没有这个产品的话，那他可能就为0分嘛。然后呢，老师后面就跟他说，即使他没有上交这些作品，他还是有分的。然后就让我的同学非常的难受。虽然我同学后面还是把他的这个名字写上去了，因为怕那位没有认真写完作业的同学得不上分，毕不了业，因为他太善了，所以就把他名字写上去上交了。但是那个同学就特别的难受。
这确实是不公平了，非常不公平。但真的是很遗憾，人性就是这样的，好多时候真到了社会上，还是会遇见类似这样子的人。
是的，就是他自己不做，还要去问我朋友说他该做些什么？我朋友手把手教他，最后上交的是他直接在 AI 上面弄下来的东西，非常非常的离谱，就把我朋友都要气吐血了。我朋友后面就是最后真的忍受不了了，就是在期末考试考完那一刹那，他一交上卷，就跑着那个人的面指着他就骂，受不了，
明白，明白。哦，真的，这其实老师是有责任的，因为这太过分了呀。
对，就是 这么过分啊！老师还是跟他说，你还是有分的，即使你不交作业。我听着血压都上来了。
确实，那当你的朋友这样跟你吐槽的时候，你是怎么回应他的呢？
我说你不发飙，我才觉得你不正常。
同意，同意，同意。
是的，所以我就挺开心，他至少还发了个飙，就是感觉你是个好人，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你如果好到没有底线，其实是个不正常的现象。因为我这位朋友他很喜欢帮助别人，就即使他的搭档这样对待他，但是他在后面还是在他的作品上写上那个搭档的名字，就是怕他毕不了业。然后他其实在我还和他是同学的时候，他其实总是会帮助很多人。就是很多学习不是很好，但是仍然愿意帮助他的人，所以我就觉得他人非常好。就是当我收到消息，就听说这么好的一个人，竟然能够指着别人的鼻子骂，我就震惊了，当场愣住了。我说怎么回事？然后我跑到他那边的时候，然后就听到这件事情，我就说怪不得得骂，换我也受不了。
但愿能骂醒他，但可能很难。
很难，就是要是能骂醒他，他早就醒了。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有很多同样的状况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同样和这个搭档一块儿都受不了他。
我想他是成为惯性了，就是什么都不做，反正我花钱了，我就可以把学分买到，啊，老师也拿他没办法。但我想。还是有一位很公义的神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人生还长，你们才刚20出头，这样的他的行为，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跟他做朋友，愿意跟他共事呢？迟早他会跌入大坑的。但是我觉得你的好朋友是非常棒的，他很善良，也乐意助人。我相信他的人生会越走越宽广。我希望他是开心的，也能够。设好界限，保护好自己，然后在他很生气的时候，能够时常找你吐槽，别在他心里。
是的，其实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我觉得我的朋友，他其实经历也挺丰富的，他年龄其实好像比我妈妈还要再大一些吧，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
难
事
怪
情，
了，哦。
对，所以就是对待我们的时候，就像对待他的小孩一样，就是非常为我们考虑，所以我就难以想象啊，
难
对。
怪这样就可以解释他怎么可以包容到这样的地步哈。
是的，然后他也跟我说，其实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就是很狗血的事情，但是他觉得这趟学习的旅程是非常值得的。对，他其实不是很后悔去选择这个学习的这个道路嘛。他说虽然会经历这么多事，但至少他有这样的经历了，能够知道原来世界上还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可以更多的增长他的阅历，他说，他感觉我们的实验课程，他已经对他来说已经不是课了，而是一个就操练转换积极和消极情绪的一个磨练他的磨刀的一个地方。对，我觉得哇，好有道理。
确
是，他
实。
说，即使遇到了这些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每一个就是让你遇到你每一次经历这些糟糕事情的时候，你自己都会有提升的，而不是表面上好像就吃这么多的亏。
人生的路宽了，心里的路好像也宽了，但还是难受的呀，在当下。
是啊，哎呀，我听着就膈应的慌，我就想，哇，还好我现在周围的同学都很正常。还好我的专业没有这种 teamwork，
哦，说不定会有哦，在未来。
我又悲伤了一些
对，
本身因为开学就很难过了
那我们就再说回快乐吧。那让你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呢？这一次旅行。
我见到了我惦记了很久的朋友们，然后大家就是见面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时间隔了很长之后的这种尴尬吧，就是一看 又是熟人，哇，好久不见，然后就可以畅聊，让我很开心。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会因为时间和距离，就是马上变淡。虽然只是相处了好像2个学期吧，但是就感觉当我认识到一些朋友，他的人品、行为方式是值得我欣赏的，我就会很想和他们往来，并且隔了这么久。我们的关系都没有变化，还是那么好，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就觉得这趟旅行是值得的。
见到好朋友，那他们见到你，会觉得你有什么变化吗？
他们觉得我变得非常的开心，也是，就是比起我在原先读书的时候，就是感觉容光焕发，好像变了一个人。对，
他们有问你为什么吗？
有，我说，因为我现在，这个生活的环境都非常的稳定嘛，就不用非常着急的去考虑未来该干什么。再加上我现在学的东西是我非常想要去学的，然后周围的老师和同学都非常的好，就是学习的氛围，学习的内容都是我就是期望的那个样子，而且让我觉得我做出了努力，没有白费。就是各样的事情，再加上我离我的家人又近了一些，就随时随地可以和家人团聚，所以我就觉得我非常的开心。也这就是为什么我容光焕发吧，我跟他们这么说，对。
太好了，非常非常非常开心啊！其实我也很开心看到你能够从对于自己的一些疑惑当中一点一点重新肯定自己啊。因为几次跟你聊天，包括我们在录音之前啊，你一上来就跟我讲啊，你说什么来着？为了选课，第一句话你说。又消沉了一点，还是怎样？
我忘记了，
咱们两个记性真的不好，所以我
就
们两
是
个
很
都是
悲
容易
伤，
快乐的人。
对，就是每次生气睡一觉就笑眯眯的醒了，
对，所以你就笑笑嘛。刚刚录音之前见到笑笑的时候，笑笑说：“啊，我真的觉得消沉了一些，还是怎样？”用了一个词。
哎，就消沉吧。我已经忘记了，憔悴了吗？
不用纠结这件事情。那我们回到这一次的旅行，那知道你有1年多没见到他们了，你会觉得见到朋友的这几天会像一面镜子，让你透过他们了解自己多了一点吗？
其实会有一点吧，感觉就是。
啊，那你旅行之前跟旅行之后，大概几天之后回来，你是习惯？去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变化，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收获，你会常常这样想吗？就这个经历对于你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会不会有些什么影响，好的、坏的？了解自己多一点呢？透过这些旅行的机会，见朋友的机会。
我其实没有想这么多，但是呢，我回来之后就感觉我的状态会比以前要好很多。对，就比如说我现在睡得香，吃得香。
哇，那这太好 了！
对啊，就是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旅途太累的原因吧，还有一部分就是。我其实心里原先一直是挂念着我朋友的，但是当这种挂念成真了，就是真的能够见到他们之后，就感觉哇，我好像完成了一个我以前无法完成的事情吧，就有这种满足。因为我之前以前总是说，我以后一定要去这里呀，去哪儿呀，去看朋友啊，但是其实一直没有完成的，都是一个未了的心愿。但是这一次。就是真正的达到了我以前的承诺，我就很开心。虽然是说走就走，但是达到了这个承诺，我就
明
对。
白了。 旅行虽然是说走就走，但这个心愿已经放在你心里很久很久了。
很久了，从就是和我朋友告别之后，我就跟他们说，我以后会过来看看你们的，然后一直到现在，对。
真好，这算是第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吗？对于你来讲。
对，算是，而且完全是就是没有任何人就是干预我的这样一个抉择，我就自己订了这个巴士的票，我就定下来了。对，
然后旅行同伴也是自己在网上去临时联络的。
就是我和他，就是我住的那个朋友家的那个朋友，我之前就和他说好了。然后其他的话都是临时的。
临时的，你非常满意这种说走就走吗？
其实还是有一些感觉不妥当吧。其实对我来说，我很挺喜欢，但是对于应约的朋友来说，有些过于突然了。
你连他
对，
们都没有讲，
有一些朋友是的，没有讲。
哇，大惊喜降临了。
是的，就是比如说去教会，我就只联系一个人，就是负责接送啊什么的，然后其他人都没有说，然后过去想要吓他们一跳，
所以你的惊喜他们收到了。
收到了。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姐姐，她就是特意为了我在家里举办了一个聚餐。然后就和我一起聊天，他特别激动和开心，我也很开心，对。
真好，真好，这种说走就走去见见老朋友的旅行，真的很好。在你这个年纪，应该尽可能多做。我觉得这次见到你，也看到你，虽然嘴上说很累很累，但是还是非常开心的回忆呀。
是的，而且让我其实更加感动的就是。我和朋友是双向奔赴的，就是我叫他们出来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是有事的，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就是出来，就是很开心，对。
太开心了。这个开心可以让你持续很久吗？
唉，持续到开学前吧。
那也有，可以持续一个月之久呢，也很好了。
开学焦虑症，
好吧，那我们反正还没有到，就把那些焦虑先放到未来一个月以后吧。现在此刻，我觉得能够有好朋友。还能是这种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再见面，还是有这么多话可聊的好朋友，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是的，而且还是在就是异国他乡，虽然。结交不久，但是还能一直保持联系的朋友，我觉得很不容易哦。
哎，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这种朋友反而，当然他也不容易一直保持联系，很多人离开同一个城市就没有办法再保持联络了。当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毕竟是远距离，就好像见面亲切了很多，反而没有那些天天在一起的朋友会有铁磨铁的时候嘛。但这些远方的朋友好像见面就是亲切，因为少了那些铁磨铁的时刻，是不是会觉得就是轻松和开心？
就因为我其实原先对于友谊的期望值没有特别高啦，就觉得朋友都是阶段性的。但是当实际的东西就是超出我的预期的时候，我会很激动和开心。我也不清楚后面会怎么样，但是在那一个阶段的时，当见面的时候，那一瞬间，你就会被治愈到，对。但我能够肯定的是，说不定以后就是当我身边在我现在的地方有很多这样很好的朋友的时候，我肯定会和远方的朋友就是会陌生的。但是我还是非常愿意去保持这样的一种联系，只要有一点点的连结，其实都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
非常好，你刚才用到"治愈"一个词，为什么呢？
就是有人愿意去倾听你的话，然后愿意和你交流，然后就感觉这段旅程其实也是一个彼此治愈的时候吧。就是因为在这一大部分人，特别是留学生，都是很孤单的。就是当我们过去的时候，就是两个人有这样，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一直不断的在聊天。的时候，就每个人心中的压力都会慢慢的被释放，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彼此的心情，因为见面，因为聊天，都会慢慢的转好，就是由负面，就这样的压力、学业的压力、生活的压力等等，就慢慢的就调整好自己，就是这段旅程过后，我们每个人都要继续回到原先的生活轨迹。但是我们面对接下来的生活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感觉整个人被更新了一下，唰的一下，就是又是积极的去面对接下来的事情。就当一个人就是生活中没有惊喜，就是或者是孤独惯了的时候，会越来越悲观的，会越来越难受的。虽然自己会尝试着去让自己变得开心，但是。当没有这种惊喜啊，没有这种畅聊的时间，就很难保证自己心理上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对，所以对我们来说都很治愈。
他们也治愈了你，你也治愈了他们，你们双方就像你说的，双向奔赴啦。
我们是双向奔赴的友情。
对呀，这很重要啊，友情之爱是非常宝贵、非常宝贵的，爱就能够治愈，真正的爱是可以治愈双方的啊。那有这样一群好朋友，隔段时间去聚会一下，这种彼此奔赴，然后一起放松一下，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彻夜聊天这件事情啊。那是一件很宝贵的时光啊。
是的，天呐，我每天晚上都没有办法睡个安稳觉，都在聊，一直聊，对。
但是他们可以这么信任，或者说你们双方彼此这么信任啊，可以，说很多，而且你们能够知道对方的环境，无论是学习压力，还是他们生活的压力，因为你们是同类人嘛，所以你们能够彼此感同身受，彼此能明白，这就是治愈了。
对，是的。哎，你有没有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当你和一个朋友距离远的时候，你就是不会经常性的去找他吗？然后就慢慢的断联吗？因为其实我不喜欢在网上聊天，我更喜欢面对面的聊天，特别是距离远的时候，就会突然性的断联，就对。
因为保持同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不是距离的问题，而是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同频。我有的朋友，可能我10年不见他，但我们两个见面彻夜长谈，绝对不会睡觉的，因为我们是同频。但有的朋友在我身边，但是我也不会跟他联络说话。
就是我原先在国内有一个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好的朋友，就是我感觉他是世界上另一个我的这种，就是能够完全明白对方在想什么。但是呢，就是因为我出国之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再包括我们接触的东西都不一样，就感觉好难继续保持这样的联系。然后我就会很悲伤，就感觉哇，这么好的，对我特别熟悉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不同的环境原因，慢慢的走向陌生，就让我特别的难受，唉。
但是没办法，这是个客观距离造成的嘛，客观事实造成的。但是我相信知心的朋友哈，亲密的朋友，可能你再过几年回去碰到他，你们两个说不定还是可以一起聊天的。因为虽然各忙各的，可是日子久了，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些如果心相连的、真正爱你的人，还是爱你的。还是会愿意跟你一起双向奔赴，然后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们得有机会见面，有机会才能去，共同说些话。人跟人，我自己认为哈，实体的见面，一起吃饭，哪怕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儿一起发呆，都是在一起。 爱就是应该彼此常常有很亲密的连接的时候，实体的连接的时候，那个爱才会容易发生的，不然的话就很空啊。当然有比没有好，好像我们俩现在聊天，我对你认识也比不跟你聊天认识的多得多得多，好的多得多得多。对，但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俩也可以双向奔赴，安排个吃饭，哪天我找笑笑去吃个饭的话啊，
现
说不，
在我去找你，下 线
行。
马上找你。
好吧，下次你说走就走，提前告我一声，我就在门口等你。在近期内，你给自己创造的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带给了你那些将近1年半吧没有见的朋友一份大大的惊喜，然后也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特别惊喜的时光，能留在你的记忆里，在你的这一段近期的时光里，能让你们双方彼此治愈一下，留下这么多欢快的时光。虽然你抱怨了好几天，说累，回来又吃又睡的，但也
对，
依然，我觉得你做了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很值得。
对，我也觉得特别值得。
非常非常好，也谢谢你把你这个友谊的时光跟我分享啊！今天也希望我们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在日常生活中多创造创造这些惊喜吧，或者说多双向奔赴一下。如果你的朋友为你创造了惊喜，你就伸开手，好好的接着吧，然后多一些友谊时光。谢谢笑笑跟我分享啊，我们下一次在四季小屋再见喽，
拜拜。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西西请来的依然是我们的蛋博士，蛋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西西你好。
今天呢，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呀，我觉得我们谁都难辞其咎，就是这个背后区区人这个事情。
可能背后说人坏话，等等呀。
对，为什么会想到说这个？你是听到别人背后说你了，还是咋的？
诚实的讲，肯定不是因为这个，但是这么多年一定有，就是能听到，因为比如说 A 和 B 说了我的坏话，或者 B 来告诉我，或者 C 听到现在告诉我，这样的还是比较少的。更多时候可能是，比如说谁跟我讲谈论另外一个人，谁跟我抱怨另外一个人，或者我有可能不由自主的向一个人抱怨另外一个人。那这些事情，我相信在很多人的经历当中，就刚刚你说，我们都难得其咎的，在很多人的经历当中都会有。而且的确，在两个人沟通当中，可能很难避免去谈到第三个人，是不是？
对，那不然聊啥？
是，但是这些事情呢，是不是它有一些圣经的依据或圣经的原则，告诉我们应当怎样行？那其实不光是作为基督徒了，背后说人坏话这个概念，在哪里应该都不算是一个好的事情，是吗？
是的。
这个节目，我想就用两处经文，都是在箴言里面，箴言的18章17节说：“先述情由的似乎有理，但灵舍来到就查出实情。”就 A 来说，觉得很有道理，好，A 是对的，A 受了委屈，A 被 B 欺负了，但 B 一来，从 B 的角度讲了一遍之后呢，A 就知道真相是什么了啊。这是一个经文，还有一个在20章19节，刚刚是十八十七，现在是20章19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就嘴巴大的不可与他结交。
哎呀，但这两节经文我看是说的是不一样的一个事情啊。第一个经文说的好像应该是第三方客观的第三方去断定一个是非一个事情的，那需要做到的其实是两方都需要听取，而不是说单纯只听取一个方面。讲到的也是一方他可能的表达，那首先是站在当事人的一方，他的表达肯定是片面的，不是主观的，没有办法是那么客观的去看待整件事情的，我们了解一个事情是需要多方查考的，然后才有一个客观的判断。
你说的没错，这个经文的确传这个意思，对，的确是这个意思。
对，但是第二个的话就是，更加直指中心的，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是不能够没有任何的缘由，或者说只是以一个娱乐的心态，就是也不造就别人的心态，也没有目的的心态，就是去传舌的那种，是吧？
我觉得你的解释都非常正确。那第一个经文就背后说人，或者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刚刚谈到一句话，就是人与人交流之间可能无法避免就会谈到别的人的情况。这个经文我会觉得和这个事情是相关，虽然它可能在第一读者或者说你刚刚讲到的最明显的意思和表达传达的意义，就是说当争讼的事情，无论在大庭、在法庭，还是在教会，还是在家庭当中。一个事实没有办法查出的时候，要双方都要听，就像你说的。当然，它最明显的意思，我同意你是这个，但是我会觉得它和我们今天谈的话题相关的。
怎么感觉看完这两段经文，好像感觉没有什么争议的点啊？上面说的都很清楚了，你就不能传？好像说的就是已经没有任何争议点了。
但是也没有那么简单，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不能区区，但怎么定义区区，怎么定义背后说人？我想这两段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我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有两位姐妹，她们两个的关系不错，然后跟我关系都不错。很巧的是，有天姐妹 A 跟我聊起来说，她跟 B 单独吃了一顿饭。她说 B 当时的反应很奇怪，很挑剔，等等等等。就换句话说，A 在我面前说了 B 的坏话，向我抱怨嘛。当然，我会劝她以和睦的角度，以基督饶恕的角度，各种角度去劝她，对吧？但具体的聊天我已经不记得了。可是很有意思的，很巧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当我跟姐妹 B 在正常交流的时候，她也告诉我，她跟 H 吃了一顿饭。而从她的角度来讲，换句话说，我听到了一个罗生门，不同的版本。B 来跟我讲的时候，她在抱怨 A。当然，我没有跟 B 讲说 A 已经告诉我了，然后她说的跟你不一样，我没有这么做，就单独和 A 的交流和单独和 B 的交流来做一些劝勉，或者说做一些安慰，或者说做一些和睦，希望你们不要有嫌隙等等的这样的工作。但你发现没有，这个事情就是符合这里说的“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灵舍来到就查出实情。”但它和这个经文的这个字面说的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有的时候并不是灵舍来到就完全能查出实情的。我相信你的经历也有很多。总是听到 A 在抱怨谁啊，那个谁在抱怨谁，对不对？那个谁就是他怎么这样，他怎么在查经时候这样，他怎么在吃饭的时候能这样子，常常有这种事。虽然我到今天回到刚刚那个例子，都无法知道他们俩那天吃饭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二人就一个巴掌拍不响是有道理的，他们都有他们的问题，而他们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而都在对方身上找问题。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罪人的常情，是很难的，是很难去改的。怎么办呢？那只有一个，我觉得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你还是要更多人来看自己的问题。当任何冲突产生，你想去找人抱怨，你想去跟人说其他人的坏话的时候，你可能先自己看说，说这个事情的发生有没有哪些是我自己的问题，是神想让我自己先解决的问题。就是那跟耶稣说"眼中梁木和刺"那个你很熟的经文是，就是那个意思。当然我知道这很难，可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我觉得这是每一件事都值得做的。当你想要去抱怨别人，当你特别是当你想要去跟第三者来去讲另外一个人的坏话的时候，讲的是很爽的。特别是当第三个人来附和你的时候，可是更对我们自己有益的，就是我们自己先去看说，是的，我自然而然的看到了他的很多问题，但是有没有哪些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没有看到的。第二点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说，这也是很难，这是反我们的罪性的，就是我不找第三个人去说，我直接去找当事人去说，先想自己的问题，然后再看他的反应，然后再去很温柔、很小心的，是不是能够稍微指出一点他的问题？感谢主，虽然我跟所有人都一样，我也有过背后说人坏话，感觉很爽的罪和问题，但是我的经历当中，我做过我刚刚说的直面人，就是我。不跟任何人说，只跟神说，然后去找那个人和好，找那个人去沟通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双方都彼此道歉。如果你经历过这样的，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方式更美好的，而且你们的关系可能会更加的长久。有没有这种巧合是说，哎，丈夫怎么这样子，然后我跟闺蜜去抱怨？
哎，太多了，太多了，这个是无一幸免。
对，没错，无一幸免。所以我刚刚不断在讲，这个是很难的。就回到了第二个经文，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刚刚谈到那个 A 和 B 吃饭，它不存在什么秘密要保守，可是事实一样，就是他不应该把一些私密的事情，而且不造就对方，甚至有可能我说了你，当 A 在抱怨 B 的时候，你所说的未必是事实，是你的主观臆断，其实对于 B 的名誉是有损的。所以你只跟我，而且我是一个服侍教会的人， 而且是你们都很信任的好朋友。虽然你只是跟我说，可是你对他的名誉是有损的，而且你说的可能未必是事实。你不是故意在骗人，我相信。可是你可能判断是有误的。我说重一点哈，你这个事对不起他了，你也对不起神。那么回到箴言这个经文，就是他其实说的也很严肃嘛，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这很符合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东西。当然，这个经文是一个我们说箴言，我们去读它，我们不能把它当一个绝对的，好像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它也不是应许。如果真的碰到这样的人，我们还是可以跟他做朋友，我们还是要去劝他，让他悔改，或者说去帮助他，去改变他的性格，等等等等。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回到我刚才说的这些例子哈，几个原则刚刚已经提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谈到，人是不是没有办法避免去谈论别
当然，肯定没有办法避免。
人？那不然我跟西西每次聊天，我们只聊你跟我，我们不谈任何人，就或者说谈耶稣、谈保罗，不谈任何人，其实很有意思。就在录这期节目之前，西西也邀请我录了另外一期关于顺服和领导的那一期，里面谈到一个我跟西西都认识的一位朋友叫小马，对，大家可以听他的节目，他里面谈到另外一位牧者的情况等等等等。那其实我就在西西这里一对一的，然后以及做一个节目就提到小马。这种我会认为是正当的，为什么？因为你提到别人，你没有说人的坏话，你没有用一个主观臆断去判断人，去给人定一个罪，然后让听我说话的对象是西西也好，是你的嘉宾也好，对小马会对任何人产生一个不好的情绪，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与人之间正当的谈论其他任何人的一个原则。我们不是去说别人的坏话，我们现在的动机不是要去伤害、去损害人的名誉，而不是要在你的面前来去诋毁任何的人。其实世人为什么说我们不要像世人？世人太多这样子了，公司里勾心斗角、拉帮结伙，不就是这样吗？挖人家的墙角、说坏话、毒舌开始嘛，往来传舌开始嘛。更复杂一点就是，当你有的时候需要，我假设我随便说，假设西西你以后跟我们是同事，我们在一个神学机构里面工作，假设你是某个部门负责人，我是某个部门的经理等等等等，或者说我是某个副院长等等等等。我们有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无法避免去说到，哎，这个人我觉得他不太成熟，我觉得他那个事情没有做好，所以这个也是正当的。不然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无法工作了，是吗？所以还是看你自己的动机，你说这个话的目的，关于那位人的评价、评论，你不是为了拆毁他，你不是为了让他难堪，你不是为了贬低他以抬高自己，你的动机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工作质量更高、效率更高，我们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出现这样的纰漏。以至于我提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以及描述他的错误，是为了让我们，让你，让我们作为同事，我们作为管理者，更好来管理整个学院或整个机构。出于这个动机和目的，我向你提到了另外一个人的，你还是在说别人的坏话，没错，但是目的不一样了，意义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我会认为是神所允许。那当然，这个时候也要更加小心，就是说，我要确保我说的是事实，而不是我的主观臆断。也要常常在注意谦卑的，觉得好像他犯这个错误，不是说我一定不会犯的，感谢主，可能我曾经犯过，然后我被训练过来了，等等等等。我觉得有好多的功课，可能我们可以学，当然可能无法在今天的内容中全部都涉及到吧。
其实这就是分清公共领域跟私人领域的一个事情。你这个事情如果是在公共场合可以讲出来的，然后那肯定是它不是一个私人的一个话题，它是有多方的一个权衡是需要去处理的一个事情了。但是在私人领域，现在的话就是背后蛐蛐别人的一个事情了，然后他没有一个是非对错的一个判断的一个需求，它只是一个个人的表达倾诉的一个欲望的一个宣泄吧。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刚才你把那个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区分，也提醒了我，就是回到我刚刚动机的这个描述上，其实很多时候，哪怕人，比如说那位 A 姐妹和 B 姐妹，她们吃饭来到我面前来抱怨、来倾诉，她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可能不是想要去诋毁他人了，以抬高自己，可是对不起，她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她在说那位不好，而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是他这样子对我，他这样子造成不开心。可是反过来 B 会觉得是你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这样吐口舌之快，也不能只是看着自己抓住别人的问题而 不放而不看自己的问题，但在公共领域不一样。在公共领域，当然在公共领域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要小心，对不对？背后说别人的坏话。但是在公共领域，更多的是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个事对事不对人，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讨论，以帮助我们的集体能够成长，能够改进。
然后当然也存在，就是很多就是道理我们懂很多，但是就是在那个劲儿上来的时候，就在那个情绪在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控制自己，就不去论断别人或是说别人怎样的。我只能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吧，我是几乎没有看到过但当着我的面背后说谁怎样的，就是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一句背后说过别人的一个经历在我这边啊。当然，可能他私下有其他的 倾诉对象，我不知道。但是在我面前，他从来没有，而且总是说造就别人的话。即便是他跟人产生冲突，是人肯定是会跟别人有一些小摩擦怎样的，但是这些小摩擦都是他最后找当事人去和解的。为什么我会知道？是因为我也是听其他弟兄姐妹过了好多年才跟我说，哎，你知道吗？但之前跟我们那个小组长还有什么什么冲突人，但是后来怎样怎样，人家和好了，怎么当面和好了？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事情。但从来没有在背后说过人家小组长怎样怎样的，就是有问题，他都是当面去面对，当面去解决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讲？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性格，所以他在我们弟兄姐妹中是有一个很高的威望在的。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可以做到教会领袖，可以作为一个神学院的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是因为他的人品是过关的，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形象是可以立得住的，大家对他的人格是信赖的。就是我们在做一件非常小的去，比如背后蛐蛐别人的事情，可能当下我们很爽，但是长期的效果、长期的果效，我们肯定是很少去有一个长线的一个思维去看待自己的人生和看待基督徒这个身份的。你知道倾听的那个人是怎么想你的吗？你知道跟你产生冲突的人，你本来应该直接跟产生冲突的那个人直面的去应对、去解决的，但是你却选择了去回避他，反倒是跟另外一个人去讲他的坏话的时候，那个冲突方是怎么想你的吗？这些都是萦绕在我们周围的一些事情。短期内你自己的口舌是很爽了，你的情绪是宣泄掉了，但是对于听到你在牢骚的那个人，对于跟你产生冲突的那个人，他是怎么想你的？这些潜在的、长期的一些影响，是渐渐的会生发出来的，也是会渐渐的影响我们在人前的一个基督徒的形象的。所以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代表的是自己。就好在，无论我们跟弟兄姐妹牢骚，这还好一点啊。弟兄姐妹如果是通情达理，还好一点。但是就是怕你倾诉的那个朋友那个对象，自己也是非不分，然后又以讹传讹，这个潜在的影响是非常巨大，这个风险。
会越来越大，没错。
不造就自己，还不造就人，还不造就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群体，这是干啥呢？对，所以可以想一想。所以我觉得，但今天的这个分享这个话题还是蛮好的，对我们也是一个蛮有造就的一个提醒的。
谢谢你，你把我夸得像，我希望我不要被你夸到捧得越高摔得越痛了。当然，感谢主不断熬炼和陶造我们。
好的，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浅浅的讨论，希望给到大家一个深深的思考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好，谢谢西西，再见。